就是圣灵嘛，开始我们摸道班的课程。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一个至圣所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代表人与神相会的，而这个物品呢，我们称之为月柜。那么月柜上面有一个叫施恩座，我们也可以称为遮罪座，好，就把这一个柜子里面就把它盖起来。所以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天使，他们翅膀互相的一个相接，所以看到展开了翅膀，然后呢就盖在这个柜的里面，柜的上面。那么这月柜的里面呢，它放了有些什么东西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石板。那么这个石板里面是神用他的指头在石头上面把它刻下来的，而这刻下来的这个石板呢，它放在约柜的里面。那放在约柜的里面是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约柜是神与人相会的一个地方，而这个相会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品，就是这个石板，代表着我们人与神相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也可以说一个内涵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十条诫命。所以在神与人相会当中，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则跟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称之为石板。那么这个石板基本上就是有十条嘛，所以我们称之为十条诫命。那么这个十条诫命当中呢，前四条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从第五条开始呢，在这个第十条就是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后来这个十条诫命，我们就把它概称为是敬神以及爱人的部分。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核心是什么？以敬神的一个精神跟这个做法来爱我们每一个人，从整个父母的开始，从夫妻开始，从人的开始，从名声的开始，再来财产的开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都是以敬神做一个标准的。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敬神，就怎么样来敬爱或者来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呢，我们从十条诫命里面就开始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父母的关系；不可奸淫呢，是夫妻的关系；不可杀人，是人的关系；不可做见证假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是什么？叫做一个人格名声的关系。再来一个不能贪心，对，再来一个不可窃盗等等，这些呢就是一个财产的关系。那么这个十条诫命呢，就是维系了我们人与神在圣经里面与神相会相交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指导，也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所以如果我们说我很敬神，我很爱神，那么刚刚十条诫命的敬神就是你要履行的，一定要遵守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约柜里面看见的与神相会里面有一个核心，就是十条诫命。它里面的教训，里面那个诫命呢，就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或许有人说耶稣来了，那么来了会都不会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诫命或是这个十条诫命有更改吗？耶稣来了他没有做更改，反而透过他的一个救赎，透过他复活之后圣灵的降临，让我们更有能力的来执行这个律法当中里面的经义那些精神。所以耶稣呢曾经讲了一句话，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
你会帮忙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的十七节，五章的十七节。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么接下来耶稣除了这种宣告之外呢，他开始做一些叙述，来做一些说明。他怎么说明呢？我们看十八节，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滴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耶稣不但宣告，也来做说明。宣告什么？宣告说耶稣来了，我来了。那我来的过程当中，我不是要废掉律法与先知。那么这个律法与先知这个词呢， 是什么意思？就指的神所漠视的这个叫做圣经。那么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对当时啊犹太人所用的这个经简圣经，它的编辑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24章的44节，耶稣用这个所谓的旧约，或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圣经里面的那一个编辑的那几个项目，把它谈，这就是当时他们认定的圣经。路加福音24章1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啊，你看这里叫做律法，再来先知的书，再来诗篇上所记的，我们称之为著作。所以在犹太人心目中所认定的叫做圣经。而这个圣经呢，它有三个结构，一个就是律法，一个叫先知，一个叫做著作。所以诗篇是属于著作里面的一部分，而这个在当时称之为圣经了。那么在耶稣复活啊，教会建设，使徒开始传福音，后来陆陆续续把耶稣的事迹，以及在信仰中有关有得救的那些呢，把它写了下来，这后来我们就称为新约。所以现在我们的基督徒所看的这个圣经呢，我们说哦，圣经涵盖的叫旧约跟新约。可是以现在的犹太人的也好，或是当时耶稣传福音的也好，那个时候的概念没有新约这个词或新约经典出现，他们只有一个叫圣经。圣经是什么？它里面的结构就是律法、先知跟著作。好，那么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这里就说了，我不是要废掉什么律法跟先知，他的意思说我没有来废掉圣经，我没有来废掉圣经，我不但没有废掉圣经，我反而要来成全圣经。意思是什么？在这个旧约的一个过程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它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预表性的或是一个预言性的东西。所以后来整个旧约的一个架构当中，我们称之为影子，或称之为一个蓝图。所以影子它不是一个实体，蓝图它是一个 纸张而已。但是旧约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但是它投射在哪里？影子投射在一个实体的部分，就在新约。所以呢，新约就是来成全这个影子，成全旧恩。那么新约就是一个实体的建筑物，它来成全了这个旧约的这个设计的蓝图。可是在以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成全旧恩来讲，犹太人包括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所说的先知或是律法，就是所谓的圣经。所以他是来成全圣经的，所以耶稣来就成全这圣经里面的精神。那我们今天在新约当中来看旧约，就能够从一个实体的东西来看到这个实体里面的相关的结构，那个相关的一些图是怎么样来画，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配置，然后它的格局是怎么一回事，就透过这个旧约来了解新约这个建筑物的由来，跟建筑物那个堂皇的或庄严的那一部分是怎么样来建造出来的。好，这是耶稣来到世界就是要来成全圣经，具体说是成全律法跟先知。那么既然成全呢，他这里强调既然成全呢，那么原来的这个所谓的旧约，也就是律法跟先知，他没有因为要成全所以废掉，而是在原有的基础当中，而且扎扎实实不会废弃的这个基础当中来做一个成全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说，不会因为耶稣来了旧约就失去了性质，反而看出它的一个酝酿的过程的重要性，或者成就过程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奥秘，我们不清楚的一个来源的一个依据。这是耶稣来了。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石板里面的那个诫命的时候，石板里面那个诫命有关于这个我们所讲的与神关系当中第四条诫命的这个安息日，就是格外的重要的。所以在旧约或是在今天的新约，乃至于在旧约当中那个约柜里面的那个石板中的那个四条诫命，直到耶稣的时候呢，都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耶稣说，我要成全的一个叫做律法成全的先知， 么甚至在当时犹太人在怀疑耶稣，你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在哪里？你来到我们这个犹太社会的目的在哪里？是要做宗教的改革吗？还是要做会祭的工作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是什么？是安息日。在犹太人他们平常在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加了很多人的环轮入节，不能做，我不能做些什么啊，走路不能走太远的距离，在那天不能做些工作，这些环轮入节啊，在耶稣时期呢，就变成一个传统，变成个包袱，就好像明明知道这个人他已经生病了，尤其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可能生病，他也都不变，但是碍于安息日是对神的敬畏，所以即使一个人痛苦了、挣扎了，你只能任凭他在那边挣扎痛苦，经过安息日，度过安息日，才勉为来医治他。所以因着安息日的缘故，他痛苦了一天。所以这样呢，失去安息日对人的那种意义，所以变成遗文，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绳子，不能让人得到自由，反而是个束缚一样。所以耶稣因着这样的一个争议呢，他特别来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你们观念错了，你们不了解安息日的意义。所以在圣经里面曾经对这样的一个争执呢，谈出了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教训。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这段的经文来做参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我们请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请看一下第二章，马可福音的第二章，这个第二章呢是讲到了门徒在行走走路的时候呢，他们呢肚子饿了，那饿了就要吃嘛，对不对？那么刚好经过了麦田，所以随手一抓就把那个麦子抓到手中以后，就把麦壳用搓的方式把它壳搓掉，就把那个麦子的那个籽粒呢就放在嘴巴里面嚼生吃了啊，希望这样能够得着一个所谓的温饱。为什么要这样？应该是要磨成粉，调上水，然后烘烤变成一块饼再来吃啊。那为什么还没有经过饼的过程，只是一个麦子的过程，你就要把它摘下来吃？为什么？饿了嘛。所以有一句话说，饿不饥不择食，也就是我能够吃填饱肚子，因为我现在正饿的时候嘛。所以当时门徒在饿的时候，而且正饿的时候，经过了麦田，看到了麦穗，就把它搓一搓要来吃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开始责备，你怎么可以做这件违背这有关于安息日这些规范，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忽然间什么，你饿死也没关系啊，我管你的，安息日不是神的日子，是虔诚日子，就算你饿死也无所谓。所以宗教变成一种没有怜悯的心，所以以信仰挂帅，忘记人需求的部分。但神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吗？神的安息是自私而不顾及人的需求吗？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误解了，那误解就变成束缚了，变成一个压迫自己，再怎么饿得快晕倒了，我还要守安息日。这时候安息日就变成规条了，变成死邦邦的规条了，也就是神满意不管人死人的死活。所以耶稣就这个时候呢，就正式的来做一个宣告，来说明什么叫做安息日。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这个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看一下27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也就是为人的需要性来设立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个设立的一些法条，它是为人来设，让我们得着好处，让我们能够方便。所以很多人在做一些所谓的投资，这个所谓的生意上的一个投资嘛，就像有一些鼓励奖励办法，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奖励一些科技业，那么我们为了奖励科技业，所以要让它能够落根在台湾，所以政府部门呢就要研商的一个法律，就是一些投资上的奖励条例。那么因为这个投资上的奖励条例，就把原本可能有一些不合时宜，可能会阻碍你投资甚至阻碍你发展的这些相关条例呢，有的拿掉，有的就修改，甚至修改了或新增的条例呢，更符合你在投资上的一些方便。 所以法律本身是为人的需要而设立的，而不是动不动呢就把你绑住，这不能做那不能做，因为规定规定，所以太多的规定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了。但是这时候讲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个人是为人的需求来设立，无论是我们身心灵为了这样的需要而设立安息日，所以安息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安息。所以安息日我病痛了，就说医生把我医好，那是感谢神啊，这符合神怜悯的一个要求啊，你怎么说我安息日不能急救，那让他死掉可以吗？但是很多这些法律上人认为反正死的死了嘛，我敬畏神就对了，这是错误理解的观念。所以呢，耶稣的门徒饿了，安息日吃是可以的，因为安息日不是束缚，不是僵化，你肉体上有需要你就吃嘛，吃饱的同时还可以继续用精神丰富的精神来敬畏神啊。所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我们不是符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不是主体，人才是主体。那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一个工具，所以我们人拿着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就好像一个工具，我们才是主人啊。可是现在主从异位了，安息日就像主人，我们人就变成了工具，这个主从异位是错误的。所以圣经借由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耶稣用一个人子的权柄说安息日是为人在身心灵所需要的设立的。所以在这一天当中，如果饿你可以吃，你忧伤你可以及时得到弟兄姐妹这生活上的关怀，甚至在这当中灵里面得到很多的造就。所以耶稣用一个结论说，所以呢，人子也是安息日的，安息日的主，意思说安息日是我说的算，我做主，我拍板定了。所以就对于当时那些犹太人对安息日已经产生一些扭曲的一些现象做一个权威式的，而且从神而来的人子的权柄来定义是什么？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因此你饿了可不可以吃？可。病了可不可以医治？可以。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来成全律法，成全律法。所以当我们在十条诫命里面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呢，耶稣就要成全安息日更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当中呢，在整个信息里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它已经呈现了几个有关于安息日在我们信仰中的意义，也就是为人的需要所设立的这些意义，在安息当中一一的凸显出来。好，那我们再来讲讲什么呢？按照人的需要。好，我在黑板上写一下、安息日是为人，是为人所设立的。所以这个为人所设立的意思是说为人的需要所设立的。好，那么需要什么呢？需要什么呢？为人的需要来设立，需要些什么呢？那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首先呢，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当中来看见，那个时候呢，他们设立安息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性在里面记载。好，让我们看得出来。好，我们先看一下出埃及记。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他说这六日呢，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而这一日你要和你的儿女还有仆婢还有牲畜并你城里聚集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呢，耶和华是否以安息日定为圣日。好，那么这里讲到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么为人的需要是设立，这里设立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透过安息日能够了解而且能够来纪念神的创造。 所以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的信仰的需要所设立的。所以每当在安息日在第七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来？而这个来是享受恩典的，是在那个神的里面与神相会，是喜乐平安的日子。因为我们在这一天当中就能够想到，哦，神的创造，我们就会想到在这一天有神丰富的创造。你想想看，请问一下，阳光怎么来的？今天的空气怎么来的？今天水是怎么来的？如果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里面所说的，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万物从哪里来的？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在安息日的这一天，我们在神所要造就我们的需求性当中，我们了解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神一切的美好，在整个物质的精神的生活的层次当中，可以说无所挂虑，是因为神创造的。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更能够来纪念神的大能跟恩惠啊，对不对？好，这就是为我们所设立的。所以透过这安息日的设立，让我们对神的创造有更多的一种感恩。接下来呢，在整个生命记里面，同样的在讲到这个十条诫命的安息日的时候呢，它里面叙述的内容又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呢，我们请看一下十五节啊，这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差异，跟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但是这个都是出自于摩西教导，而且从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我们看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有讲到你为什么要守安息日，那么守安息日的一个积极性的意义，为你的需求，为你的信仰的需求来设立的，里面呢就是要来纪念神的什么，神的救赎啊。这个救赎的意思就是说，你原来是在埃及围堵的，你的人生是没有未来的，你的日子不是很甘甜很快乐的，所以你每天呢就过着奴仆的生活，你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工作，你希望的是赶快太阳下山，但是你也没有足够的钱来让你过了一些啊比较惬意的一些休闲的生活，你天天围堵，天天做苦工。在那个时候不但如此，如果你有家庭，如果你要生孩子，如果你是生男生，你就可能面临着孩子被屠杀了。如果每回身为女生，那怎么办？整个民族都是女生，你最后呢要嫁给谁？如果结婚你是外族人，埃及人嘛，那你种族不是灭掉了吗？但是在神的一个拣选当中，让我们能够离开埃及，要进入所应许的一个迦南地。所以你今天能够享受这样的美好，就是神给你一个拯救的大能嘛。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为了你信仰的造就性，为你的信仰的需要，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你要来守安息嘛。所以安息日是为人的需要，就是为了信仰的造就，能够让我们在造就过程当中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而且更加的连结。所以安息日在这当中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透过安息日来想到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的过程当中，所以有一点点滴滴在创造的大能当中呢养育着我们。那同时借由安息日的恩典来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活在埃及中最终是不得安息的，但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主人，能够享有真正的安息，这是神的大能。所以安息日这样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说，好，为人设立的，在需求性，在信仰的造就当中，这两个就很重要了。后来呢，在随着信仰的建立，跟随着信仰的经营当中，在整个历史里面，我们又看到了，透过安息日，在整个信仰的需求当中，它要凸显的，或要加强的哪些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叫做以赛亚书。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五十六章。以赛亚书五十六章，我们先看一下第四节啊。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的啊第四节，五十六章的第四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将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是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够减除。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的下半段，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所以呢，安息日的意义在信仰中，它是满足我们信仰的需求，因为在这一天，透过安息日，让我们再一次的以神立约。也就是说什么？每一次我来到安息日的时候，我在个聚会当中敬拜的内涵里面，就随时提醒我，我是以神立约的人呢，我是属于神的人呢。所以守安息日就是让你有一个叫做圣俗之间的分别。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随波逐流的，我是属于神的，我是神的儿女，神的选民。所以无论在信仰的价值观或灵修的一个态度，我是跟他们有分别的。所以透过安息日这一天，我们再一次的与神立约，与神立约的。所以安息日的这个所谓的为人设立，这为人设立就是在信仰中的设立，就是让我们再次的是以神立约的。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他怎么说呢？我们请看一下以西结书，我们请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这里也有讲到有关于安息日的部分，那么这个安息的部分呢，在这里讲的蛮多的。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有关于以西结书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安息日。我们先看一下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的二十章，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十二节哈，十二节，以西结书二十章的十二节，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啊，什么一个呢？叫他们成圣。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目的，这个需求性、为人造就性的目的在哪里？让我们能够知道，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守安息日是不是在神的里面？那我们这样才能够立志过着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或价值观混乱的社会，我们才能够分别为圣啊！这些呢，都是我们为人设立里面很重要的意义啊。所以安息日呢，在神的眼中来讲，它是一种公义，但是它也是有怜悯的。透过这样的公义，透过这个怜悯，让我们能够满足享受神设立安息日里面意义的这些恩典。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旧约部分来讲，就有这个恩典，纪念神的创造，纪念神的救赎，然后我们再一次与神立约，因为我愿意在神的圣洁的里面。但是后来呢，耶稣又给我们更大的一个恩典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在世界上生活与神关系的一个建立，他更重要的，透过安息日的一个遵循跟领受跟这样的一个享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记载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叫做安息日的安息，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定有依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那么这个背景当中是讲到的，神后来呢，就差派了这个约书亚带领百姓来进入迦南地。可进入迦南地，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安息？没有啊。但是透过安息日的领受，透过安息日的这样的遵行，他的目的是要让你了解有一个安息日的那一个安息，也就在这一天里面，你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所以安息日的安息是在哪里？地上是没有的。耶稣亚带你来到了迦南地是没有的。因此，安息的安息是指的什么？安息日的安息，因为安息日才能让我们真正安息嘛。但是安息日安息指的什么？我们天上的家乡，我们可以说天国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安息日是为人，是信仰中所设立的。透过安息日的设立，透过它的造就性，透过它的目的性的一个指引，让我们能够达到这几个标准。所以我们看看这黑板里面所讲的，第一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是纪念神的创造，在申命记里面就纪念神的救赎，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再一次的与神立约，而且立下永永远远的约。那么也在这安息日当中，从以西结书看见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一个叫做成圣的关系。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那我们能够盼望，能够来追求将来属天的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天上的家里。而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说，安息日是为我们人的信仰上的灵性上的需要所造就的。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一个应许，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才特别放在这个约柜里面嘛，放在神与人相会的里面嘛。所以感谢神，我们从圣经的这样一个脉络当中了解了安息日带了这些意义，那么透过我们耶稣把它成全了，直到如今，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安息日并没有被毁掉，而是被成全了。所以以色列人在整个历史的旷野的生活当中，他们就经历了这些安息日的恩典，而且都而且透过在安息日的这个考验跟操练当中，更加坚定安息日是神给我们恩典，而那天是神赐福的日子，而那天神一定会养育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进入到一个旷野，那个旷野叫什么旷野？叫做逊的旷野，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里面这段经文，他特别来谈到安息日所带来的一个意义，而这个意义很奇妙。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的这个第一节开始，记载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从以琉珠出发，那么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逊的旷野。那个逊呢，是以琉跟西乃的中间，因为后来他们在西乃山等候安营，摩西呢上山去领受这个诫命嘛，
前面
啊，所以还没到西乃山之前，还没领受诫命之前，神已经把安息的意念跟这样的个神圣性，已经在还没有写下诫命之前，已经告诉你我们有安息的概念哦。安息日是何大的恩典啊！安息日是个赐福保守的日子哦。所以还没到西乃之前，在一个前一段前面的一个路程当中，就是逊的旷野，就有一个神迹出现了。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十六章二十一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分换量来收取，所以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 到了第六天呢，他们要收了双倍的食物。好，那么会众的官长就来告诉摩西，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吧，要煮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就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间必找不到，所以六日可以收取，第七天呢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的。可是在第七天的百姓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到。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跟律法要到什么时候呢？好，事实上这时候的诫命跟律法还没有正式出现，因为石板的这个板子摩西还没有拿到。为什么？因为神还没在石板上写字嘛。可是这时候呢，神已经说安息日就是什么，就诫命，安息日就是什么，就是律法。虽然还没有一个石板出现，但是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意念、这个想象跟这样的做法，已经用口头的在做宣告了。而在宣告的时候呢，是说什么？在拾取玛瑙的过程当中，你第一天要去拿一天的量。如果说你一天只有一碗的量，你拿了两碗吃不掉，对不对？吃不完，当天没有吃完，你想说留了隔天，哦，留了隔天再吃，抱歉，隔天就被人坏掉了。生虫就坏掉了，所以一天的量一天吃吧，隔天就坏掉了。所以你第一天不能拿第二天的，第二天不能拿隔天第三天的，这样一直到哪里？一直到第五天，五天就过程都这样。可是很奇妙的，这样的惯性或这样的一个发现呢，到了这个第六天的时候呢，它就变量了。第六天告诉你，平常只能拿一天的量，第六天的时候可以拿两天的量，拿两天的量。第六天就是星期五，我们用现在来讲就是星期五。星期五早上你可以拿两天的量，那两天的量是什么？我今天的星期五这一天的，还有隔天的，就是星期六的安息日的，你都可以去拿哦。所以只有星期六啊，第六天才能够拿两天量，很奇妙。平常隔天就坏掉了。可是在第六天的时候，隔天有没有坏掉？没有坏掉。那为什么没有坏掉？如果用我们人的惯性来讲，如果这天放一天就坏掉了，那同样的，这是科学嘛？科学就是可以一再的重复的出现嘛？那用科学精神来讲，第六天拿了双倍，对不对？第七天就要坏掉，但第七天有没有坏掉？没有坏掉。那为什么？因为主权在神嘛。那主权在神，就是说安息日那一天有神的主权，神必养育你，而且神已经被为你预备了，所以你就留下了这些东西，到安息日第七天不但没有坏掉，还存在的，还是很新鲜的。所以这样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叫做告诉我们，玛拿拾取的过程当中，更加坚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安息日这一天你一切工作都不用做，你专心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必然养育你，神必然眷顾你，神必然保守你。就像这一天的玛瑙不会变坏，就像这个玛瑙是最新鲜的，而这个玛瑙能满足你生活上一切所需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着安息的严整性跟它的恩典跟它的意义在这边呢，所以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所以耶稣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在整个历史以及人的软弱当中，加上很多繁缛节，把安息日本来的意义扭曲之后，耶稣很清楚的来做一个诠释，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因为我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我今天说完了就算了，我所定的权威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回顾安息日为人所设立的，就是这些精神，要记一下哦，这很重要的。创造、救赎、立约、成圣、天国，这样了解吗？好，既然安息日这么样的严谨，作为安息日是耶稣的特别诠释，而今天已经放在约柜里面的一个石板，也就是说是永不改变的。在使徒时代的时候有没有改变？ 使徒时代以后呢没有改变。那什么叫使徒时代呢？就是耶稣复活了嘛。五旬节的时候，耶稣按照应许的圣灵已经降临了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祷告呢，他们从圣灵当中领受一个充满的现象是什么？发出拣舌音了嘛。他们从发出拣舌音的过程当中体会到耶稣从死而复活，他现在在神的右边，扮演一个大的中保的大祭司的角色，为我们代求。这就是一个教会时期的来临，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传扬的过程。在那个时候的教会也没有会去掉这个安息日，反而成全了安息日。所以在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当时使徒们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没有会掉这一个，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都是要去守安息日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那时候的门徒即使在海外地区，他们仍然守安息日啊。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吧，《使徒行传》十七章的第一节，保罗和西拉经过了岸归坡里，然后呢，亚波罗，经过了这个岸非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了天撒罗尼迦，在那里有这个犹太人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素常规矩，保罗还没信主之前是一个非常严谨摩西律法的法利赛人，所以他守安息日就理所当然嘛，你把他定为旧约，也就是说他不相信耶稣嘛，所以怎么相信他的新约呢？所以如果说保罗还没有信耶稣，他按照素常的规矩来守安息日没有话说，可今天他已经信主了，他已成为一个传道人了，而且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了，所以这时候他应该明白安息日已经过期了吧，过时了吧，可这时候他还加了一句话说嘛，按照素常的规矩，也就是说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因为他知道安息日没有废弃，透过耶稣反而把安息日成全了。成全的意思就是什么？能够达到真正安息日的意义，也就是最后那个意义，让我们能够享受安息日的安息，得享永生的盼望，进入神所预定的国度。所以这时候他们才按照素常的规矩，而且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跟这些犹太人来做一些辩论，来做一些说明嘛，对不对？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在使徒时代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废掉安息日。可是有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他说那这样的话，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里面这个解释，因为有很多人在后期之后的人，也就是已经废掉了或是更改了安息日之后的人，他已经没有安息日的概念，但是谈到安息日的时候呢，他就用他的一个错误的概念试着要来看看这段经文，寻求一个圣经的依据。但这个依据是什么？我们再看一次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十六节，十六节，所以不论是节期上不论是这个饮食上，或是节期，或是月朔，或是安息日，都不可让人来论断你。这些原来是后事，后事是什么？后事就是救恩完成的事，因为这些都是新约，后事可以讲新约嘛，因为这些都是新约的影子啊，而那个形体就是新约，就是什么？就基督。好，这里有讲到了。这讲到的倾向是什么？因为在摩西律法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条例，其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卫生律。那么卫生律里面就说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洁净的，那么洁净的什么是可以吃，不洁净的什么不可以吃，而这样的一个规定就属于什么叫做卫生律。所以这里所讲的饮食啊，就是有什么是洁净的饮食，什么是不洁净的饮食，这些就是属于卫生律。但是耶稣他让这个彼得在哥尼流的这个蒙召的过程当中所看见的那个异象，这个异象当中耶稣已经把它成全了，也就是说 本来认为不洁净的，在耶稣认为都已经洁净了，可以吃。所以在今天我们已经信耶稣，我们是可以吃猪肉的，知道吗？我们是可以吃那个鳗鱼的。如果是犹太人来立法下的，包括那些穆斯林的回教徒，猪肉是不能吃的呢，鳗鱼都不能吃呢。日本人最喜欢吃那个鳗鱼，对不对？他不能吃的呢，但是我们猪肉吃得很高兴，对不对？我们吃得天真真有味。我们有一个那个奥斯卡，我那天还特别去访问奥斯卡，下午的时候呢，大概中午的时候，我记得奥斯卡他们家他们店面那边吃什么，吃那个空肉饭，不是空肉饭，那猪肉饭，那个猪肉饭切以后，哇，熬得好好吃哦，然后呢就吃了一碗，哇，真的很好吃，顺口的味道，好不好？哎，好，那个是什么？耶稣成全了嘛。所以哥尼流去哥尼流家来做正道的时候，神给这个彼得所看的印象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有关于饮食的条例，这些所可吃不可吃的就已经得到完全的释放了。再来，节期，耶稣就初一，还有一个叫安息日，也就是每逢这几天呢，都要什么？都要献祭哦。所以安息日有献祭的规范，每个月的第一天有献祭的规范，特定节期有特定节期的规范，这个叫标准的作业流程。虽然作业流程都已经定下来了，但定下来是什么？一定要有一些特定的祭物来做。但耶稣他就是祭物，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祭物嘛，就是献祭的那些祭物。那么耶稣就是那个无罪的祭物，一次永远彻底为我们成全之后呢，就不要再什么节期献祭节期献祭。所以节期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献祭，但献祭的目的已经完成了，那节期还要献祭吗？节期就只是意义的存在，精神层次交的这个存在而已。所以不要再，哦，我要守五旬节，我要守什么节，然后来献祭，不用了。我们只抓住成全立法的那个意义。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守五旬节，是什么？守它的意义。那个意义什么？它是个收割的季节，它是欢呼的季节，它是传扬福音的季节，就这样而已嘛。那安息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凡是以献祭有关的，在节期要献祭，那个初一要献祭，安息日献祭，再后来我们要称之为名字叫什么？叫做立例下的。立例的安息日，立例的夜朔，立例的节期，因为里面有关于在这立例底下当中要做的事，而这个里面是以献祭为要求，以献祭为主。但是献祭为主呢，已经耶稣成全了，说不要，所以我们学习他的一个精神，他的灵里面的意思。只有这样而已。但是我们所讲的安息日在诫命中有没有变？诫命没有改，诫命没有改。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以后，那个四条诫命没有，因为信耶稣之后在四条诫命就把它这个也有关于耶稣的部分成全了嘛，对不对？那第四诫的这个安息日没有因耶稣的缘故就把它划掉，没有划掉，一笔一画都没有划掉，还是成全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使徒时代他们仍然遵守了安息日。那如果以创造世界的这个过程来讲，人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最很清楚的设立的第七天叫做圣日，是人与神相会的日子。所以在一个无罪的情况下，是人与神相会的情况下，尚且有这么一个圣洁的安息日，人在罪恶当中，人与神关系的一个梳理的过程当中，神又借由安息日让人与神能够相会，就如同约柜里面的诫命那个石板一样。那么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更需要有这个约板的存在，更要十条诫命的存在啊。但是在圣经历史当中，人把它毁掉了，所以后来很多的教派就把安息日毁掉，按照当时的罗马帝国所认定的国家，就从星期六第七天顺延一天，就是第七天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是本来是罗马人的太阳神的日子，那么成为国教之后就变成耶稣的日子， 后来有人就把它尊称为主日，所以安息日被更改挪移一天了。那神有改吗？神没有改，谁改了？当时罗马皇帝改了，君士坦丁把它改了。那既然皇帝改神的话，有效吗？无效啊。那很多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大家都在守所谓的主日星期天，这是可惜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根据圣经里面的脉络，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就守安息日。所以守安息日不是守律法，守安息日不是守旧约，守安息日是在神的应许当中所领受的。所以在创世的这个伊甸园当中已经有安息日了，在还没有正式颁布十条诫命之前，在信的旷野当中已经说出了安息日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安息日在律法之前呢，在诫命之前就有了，否则话怎么会有玛拿的事情来提醒我们呢？好，所以以上呢跟我们大家做分享，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的至圣所里面，在约柜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就是这个诫命。那么诫命没有改变，诫命都没有任何的变调或是一些失色，反而它称之为法版，它称之为约版，因为它是永不改变的。那我想在今天呢跟大家都分享到这里。好。